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自从一开始澳洲有一两个病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有提到说啊，千万不能再发生当年的这个西班牙流感的这个情况。那这样就导致我也很感兴趣，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是造成全世界什么样的一种后果？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来大家稍微聊一聊，那看看当时是什么个情况，特别是澳大利亚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控制这个病毒。
首先给我们说一说西班牙流感它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一种病吧。
对，西班牙流感呢，它最早是1918年，因为当时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呢它这个流感它整个的这个大流行呢，至今人家也是称它为史上最惨烈的病毒大屠杀。因为其实一战这个死亡人数最后才1000多万，但是在1918年到1920年短短的2年不到的时间内，这个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全世界的死亡人数，就是保守的估计是可能5000万，那最多的话呢，也有专家提到可能多达1亿人，所以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总人口才17亿，所以可见就是受到感染的和死亡人数是非常高的。
其实你讲到1918年，我们看到恰恰是在1918年的11月11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
对，所以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个流感其实涉及的国家也很多，而且它最早的起源也并不是西班牙，但为什么大家又会称它为西班牙流感呢？因为它其实从现在目前的这个记录中来看呢，是在1918年3月份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叫做芬斯顿军营里面有一位士兵那他就是有这个感冒的症状。那后来专家就认定，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从他们的文献记录上是能确定的最早的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地。那么从1918年他3月这个士兵发病，然后从4月份开始呢，这个流感病毒就像当时的这个战火一样，它就席卷了这个欧洲大陆了，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意大利。那它最早呢就是在各国军队的这个军营中爆发的，然后呢再慢慢就是蔓延到这个普通平民。那么我们会说，就是为什么最后是从西班牙这边开始引起大家的重视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一战的这个炮火呢还在这个进行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它一开始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呢，它的症状得感冒的人症状不那么严重，一般大概就3-4天后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呢尽管也有人死亡，但是平时普通的这个季节性流感也会有人死亡嘛，所以呢各国政府没有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没有媒体进行报道呢？因为就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呢，其实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这个政府，他们其实是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这个就是秘而不宣。因为在战争期间啊，当然就不可以也不想让对手知道自己的弱点。但是为什么呢在西班牙就开始报道了呢？因为当时在西班牙呢，它在一战时间它是属于一个中立国，所以呢在这个媒体方面呢它也没有什么管制。那所以呢当西班牙开始就是成为这个病毒传染的这个重灾区的时候呢，就是所以媒体就很快引起重视，甚至就是在受感染的这个人当中，其实也包括当时的国王，
西班牙的国王
对，西班牙的国王，他是在5月这个马德里年度庆典后呢，他自己就宣布他自己被感染了，所以呢，就是西班牙就马上就是报道了，他们当时说这个是在西班牙发生了这个奇怪的流行性感冒。所以呢慢慢的就造成一个事实，就是整个欧洲大陆都沉默的时候，只有西班牙大家都在说，哎，在西班牙这个国家有一种流感在盛行。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公号文章现在在提及这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就说这场当年死亡将近1亿人的流感是西班牙替美国人背了100多年的锅。
对，因为西班牙他其实他觉得称他为西班牙流感他也觉得不公平，他甚至称这个流感是法国流感，因为当时法国也在爆发。
我们先把这一段放下来不说。那么回到这个西班牙流感，当时这个流感你说在从军队中间一直传播到了后方，那么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伤亡，那当年澳大利亚受到了多大影响呢？
对，在当 当时西班牙流感呢，其实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是在1918年的11月是宣告结束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军人啊，还有一些医护人员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澳大利亚呢，其实也是在1919年，也就是战后的时候呢，也慢慢的意识到，就是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流感其实也慢慢的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那当时呢，其实澳大利亚是的确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在这个1919年，就是这个西班牙流感爆发的时候呢，各个州政府又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惩罚措施，还有一些就是强制的一些，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lockdown 的一些措施，所以呢，就是导致从和世界其他国家来相比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是相对来说非常低的，尤其是和美国、新西兰相比的话呢，根据我们这边能够看到的一个数据呢，其实我们拿维州，他当时就是这个报告中说到，就是在1919年的这个当时的悉尼的这个死亡率呢，仅仅是1.65%，墨尔本呢是2.1%，那美国费城的话就要达到2.5%，新西兰呢就要达到5.1%。甚至南非的话达到了8%左右，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澳大利亚是控制的非常好的。那么当时澳大利亚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大家都很关心。
对，其实我们可能也听过，就是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引起争议的一个案子，就是说当时有一位19岁的一位女孩子，她就是被下达了20先令的处罚，原因呢，就是因为她当时没有在电车上戴口罩。那当时的这笔钱就相当于现在的80澳元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80澳元，应该是很大一笔罚金。那么她如果拒绝支付的话呢，她就要判7天的拘留。这个是在1919年的3月发生在悉尼。那么其实在当时在1919年2月的时候呢，是新州政府呢已经宣布了，新州已经发现了所当时大家称的西班牙流感。仅仅在几天之后呢，政府就要求就是公众在火车、电车、轮船还有升降电梯和拥挤的街道上都必须佩戴口罩。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澳大利亚人对于口罩的接受程度是相当高的。
对，可能当时因为是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可能大家也是只能从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防护措施做起吧。然后当时呢，其实新州也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特别严格的规定，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是禁止公众集会，那它的这个范围呢也扩展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括像教堂啊、学校啊、图书馆啊还有剧院这些地方。那些就是因为很多的病患是没有办法住到医院里去，因为这个设施也是比较匮乏嘛，也比较少，所以呢他是也要求他们要留在家中。那如果有什么需求呢，他们就会每人都会分到一张叫 SOS 卡，可以贴在这个窗户上，来告诉医护人员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帮助或者是需要食物，那么大家就可以帮助他们。
那其实我还了解到一些就是当时其他的国家怎么去控制这个疫情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现在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当时关闭学校、剧院、商店，除了是为了减少公共场所的拥挤和混乱以外呢，还是为了迫使人们在休闲的时间能够去睡觉，从而储存能量，让他们提高免疫力，避免感染。另外呢，在纽约当时的这个卫生局长呢，他是改变了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表，阻止在乘车的时候人员过于拥挤。而且呢，当时可能在西方也还是有这个随地吐痰的人哈，他呢就在城市的周围去安装这些大型的标志，提醒人们不要去随地吐痰。但是呢，纽约市的这个卫生局长他没有关闭学校和剧院。他认为呢，与其让学生住在拥挤的这些廉租公寓里面，还不如让他们待在学校里面，因为在学校里面呢，学生可以去学习如何保持健康。这个思路我觉得跟现在这个莫里森政府他拒绝关闭学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呢？
对，因为其实这个大家都是最大限度的，就是切断一些感染源吧。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将近复活节了，在当时就是西班牙流感，就是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悉尼这边也是澳洲，也都是规定就是复活节的表演都要被取消，那新州来说呢，它甚至封闭了和维州和昆州的这个边境。
嗯，这跟我们现在也是很像了，就跟很多地方封州啊，然后拒绝访客入内一样。
对，还有当时因为也有一些游轮，那其实当时也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些游轮也被是要求，就是在靠岸之后也沉船，所有沉船返澳的人也都要被隔离。当时是要求的是一周，那当时他这个隔离要求甚至也涉及到一些刚刚从战场上从一战返回的一些军人也被要求要强制隔离。嗯，
那么最终这场西班牙大流感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呢？
当时这个西班牙流感它其实真正的这个结束时间，我看了看有不同的这个文献的这个报道，应当也是在1920年才逐渐的就是消失。我查了很多的这个文章，他们都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可能就像当年的这个 SARS 这个病毒也就这样，可能也因为人们也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个人员流动啊，控制外出啊，可能后来这个病毒也就自己消失了。
那我们前面说到西班牙大流感呢是改变过世界历史的一场传染病，为什么这样说？一方面呢，有一种说法是讲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1918年结束，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流感导致各方的这个军队里面都丧失了战斗力，所以呢大家想打也打不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更是因为在1920年 大流感逐渐的销声匿迹之后，各国的卫生公共政策呢都开始了变革和重组，各国都建立起更加先进的疾病监视体系，并且提倡全民的卫生保健和廉价医疗，从而让卫生服务不仅仅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到，我们一般人呢也都能够从中受惠。另外呢， 各国也采取措施，确保大规模的传染病被掐灭在萌芽的状态。所以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西班牙大流感有它可怕的地方，但是呢，它也给我们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好的东西。
对，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对于西班牙流感的缘起发展还有防控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细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好好搜一搜它的来龙去脉。 那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璐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讨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